大家好，今天访谈的这个嘉宾呢，让我有一点点的奇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久之前嘛，有一家公司叫各色，他专门做这个 DNA 测序的。我曾经然后你吐个唾液，然后他就会给你测嘛。我没想到，哎，有可能是他寄送的，因为他也在那里当员工。当年的时候，他亲手寄出过这个，亲手取过无数个承载着这个人类好奇心的采样管，就是非常巧合了。因为我可能就是我的采样管，有可能就是他取的。就我们聊了一下这个各色 DNA 的这些报告嘛，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跟算命也差不多哈。但这个肖恩的话，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换了很多的工作，现在呢就是开始规律的奔跑，然后跑马拉松啊，然后重新的去掌握一下生活的节奏，然后聊一聊那些，因为我们终将是被遗忘的。大家如果听众不是那种大人物的话，要知道我们这些小人物是终将被遗忘的，就是在那些帝王将相或者是商业奇才之外，我们这些普通人如何在这个世间留下一点点声音，哪怕就是这一段录音或者几张数码照片。这期节目呢跟以前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传奇，就是两个普通人嘛，在一个下午，然后聊一聊职业呀、跑步呀，还有一些琐碎的话题。我其实试图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然后留下一丝丝属于平凡人的温暖而真实的回响。好嘞，节目呢就要开始。
我现在可以开一下视频。
啊，可以可以，但我这个是没有视频的。我是一个 Mac mini、
啊、
哎呀帅哥、啊、哎，你是不是要经常跑步是吧？
不算特别多，但是最近比较多，但是真的跟人家经常跑步的真不算多。
哦，你这样经常跑步的话会上瘾，这真的是会上瘾。就是你每天不跑了，就是身体内的多巴胺分泌不够多，你就比较抑郁，然后就要不停的跑。我知道有跑步的哈，他每天都要跑个几公里的。就是如果碰上有一天下雨了，他在家里、
啊、
他也能搞出个几公里出来。真的是这样。
我们这个现在就下雨了，刚好我现在在长沙出差。
嗯、啊、嗯。
本身是在那个北京上班嘛。
啊、
嗯、啊、嗯。在长沙已经出差有大半年了。
嗯。哦，
然后今天刚好、
哦、长期啊。
对，刚好今天又真的下雨了今天。
哦。我这边也是下的很小的雨，就是我是山东嘛、
啊、
山东最近是、嗯、可能是这个雨水线北移了，结果我们这里前段时间断断续续下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雨，结果到处、
嗯、
不是济南不是全城嘛、嗯、结果到处都是那个什么，到处都是那个泉水啊，很多好多年都不喷的、嗯、对，好多年都不喷的泉水都已经出来了。因为济南这边不
是
叫泉城吗、
啊、那就是一下，
对、
啊、一下雨那个水
对格外多了，
渗到地下就多了，
对对对，然后最近反正什么各个都是破纪录的那样喷了，反正很多就是好多年都不就是很小的那个水啊，结果现在也能喷出来了，对，可能是这个水线北移、
啊、可
嗯，可以可以、
嗯
啊，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因为，哎，我这个节目就是
现在就算录上、啊、开始录了吗？
哎，可以啊，可以啊，就是你也不用紧张嘛，就聊聊天嘛，因为你不是说，哎呀，大家都是真的，你要是这样想，我就是一个一点名气都没有的人，我能访谈到的人，显然都是我跟我是一样的嘛，接近，就是我访谈不了，就是那种有很多奇妙经历的那种人嘛，大家都是很普通。像罗永浩肯定是人家能访谈那个，包括有一些电台，有一些电台听众说你能不能访谈一下谁？我说你把我当成啥了？我能约得到人家，我直接就没法联系嘛，就是不可能约得到的。那种要罗永浩才能去约，我能约到的大概就是，哎，就是跟我是一样的，或者是就是打工的牛马呀，或者是吧，学生啊，类似于这种，约不到其他的，所以我们就讲普通人的故事嘛。对吧？
是，
所以也不用觉得哦，我这个 有什么很奇怪的经历啊？有大起大落，因为大部分人就平平淡淡了，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这样也好。说实在的，我们平平淡淡过一生嘛，总是比一些大起大落的，我觉得大起大落我们还可能心理上受不了呢，对不对？
是，
对吧？
咱们就有时候真的是你没那种咋说呢？就是。哎，咋说？就是大起大落那种，一般人还真受不了。我现在感觉我是受不了。
对，是这样。就是我以前也听这种就访谈，就是个人的这种电台嘛，比如说什么故事 FM。但以前我也推荐了他很多次嘛。后来我发现，其实他访谈的仍然不是普通人，他访谈的是普通人中不普通的人，就是他们的经历太奇怪了。就是比如说，哎呦，去了伊拉克或者去了。哈马斯呢？你被哈马斯关到监狱里去了，或者是类似于，哎呦，他爸爸是，吸毒的，或者他又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他是同性恋？我觉得那已经不是普通人了，那就是不普通人中的不普通人，对不对？
对，
非常不一样。
而且我感觉是你只要把他们那个父辈拿出来，感觉真的是真的不一样。
哎，
他们的父辈可能已经不一样了。
对对对。就非常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刚开始还蛮喜欢听的。后来我发现他每一个访谈的人的故事太厉害了，包括哦，他怎么就家庭特别有矛盾嘛，说他跟他妈妈一起去出轨，那其实我听着我这三观震惊啊，但真的是三观震惊。我说那已经是非常非常不普通了，他很小就跟着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带着他出轨，然后他回来他还跟他妈怎么骗他爸爸。那我就觉得我操，这已经是超出我这个，但是我仍然认为它是真的，但它已经非常非常不普通了嘛，对吧？对，反正我们就讲普通的就好了。对对
对
对
对，
嗯，
我就讲一下我自己，我也、
可以，
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讲，因为也不像是面试啊，还要介绍一下自己。
哎，对对对，你就是说是这样，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原则是这样哈，就有些人我能不能讲什么东西啊？是这样讲，比如说你有老婆，或者是你有女朋友，某一天如果她突然听到了你这一期电台，然后呢你不尴尬就好。就是你如果觉得你讲出来，我就怕尴尬的事情，因为有一期电台节目真的是我都录好了，那哥们分享欲也太强了，我也不好打断他，我认为他是可以讲那些事情，他讲了之后可能隔了多久他突然说你不要发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讲的东西太私密了，万一被人听到了就太出事我来了。他就跟我讲，他也不停的出差嘛，他去哪里找各种的事情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想想，哇，这不能讲，然后他说万一将来被听到了也不好搞了嘛，而且他那个工作就出差嘛，他出差他很寂寞嘛，要找各种朋友玩嘛。然后他倒是讲得很详细，我当时也不好打断他。然后后来他自己
给他删一下，剪一下，
因为他不停的在讲。我说要不要你自己剪一下？他后来想了想，算了算了，不发了。后来我说再录啊，他后来也没有再联系我，我也就没再联系他。就是原则就是这样嘛，你也不要讲那种就是你老婆听到的，对不对？
对。有时候我可能我有时候私下有点也有点分享欲吧，你看我那个朋友圈经常会发一些，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也不会发，但是你像他这种经历啊啥的，我主要是没有，我如果有我真的害怕，我也忍不住会讲。
对对对，
我们现在在长沙嘛，大半年，然后。长沙不，大家都说这边那个，那种情况比较多嘛。
对对，
但是我们还算是，因为住在一起的几个人就是都是同事嘛。
嗯。
也不好弄，然后也还是都比较正经的人嘛。
对。
没有人开头的话，实际大家也都还好。
对对对，是。
行，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嗯，可以可以。
我呢是87年的，然后实际比较大了，都马上都40了，但是总是感觉心态还特别特别小。
嗯，
咋说呢？前几年刚结婚，但是结完婚之后马上就有孩子，现在已经有俩了，一个已经上幼儿园，一个还小。这个是家庭上的吧，然后生活工作上，我之前是一个农业大学的，农业大学河南农大，然后本科毕业之后也不知道干啥。当时真的是感觉，因为我是06年大学嘛，然后10年毕业，那时候感觉农村出来的就真的感觉很傻，真的不知道干啥。
对，我也是农村
然
出来的，
后
我也是。
既然大家都在考研是吧，都在考研，那我也跟着考研吧。哎，实际跟着的话，当时实际学的也不行，但是。大家去自习，因为你也没事干嘛，那时候你也不会想着去干点其他的。我那时候我也不打游戏，那时候大学里面实际好多人已经开始打游戏了，我们宿舍都好多人都开始打，但是我也不打，所以就跟着人家一起自习。但是因为自己没有一个目标，所以考的吧也不行，本校都没考上，然后出去。反正又出去，我那个研究生那个老师是北京的，但是我那个学校是在昆明。然后我毕业之后，研究生就相当于又混了3年，因为是农业大学嘛，农业大学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农业那个基地嘛，相当于我就在那基地里面，第一年是上学是在昆明上了一年学，然后。第二年的话就去北京那边，然后在那地里边又混了2年，混了就在那地里边，天天有时候下地，有时候就待在那边也不出来，因为那地里面那个老师也不在那嘛，老师在学校在北京，我们是在那个廊坊，他那个基地是在廊坊，糊里糊涂又2年出来之后。出来之后，是我一个师姐，一个师姐她老公，在北京一家公司，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他那是一个工厂，然后他那个工厂是在河北那个邢台，河北邢台南宫市南宫，在那又干了，那个工厂里边他是做那种棉花。棉花籽儿，他收那个棉花籽儿，弄那个蛋白，那种类似豆粕的那种，好像是哦，有豆粕，还有那种棉花籽儿炸出来的那种东西，好像还是你们山东过来的，山东滨州过来的那个技术员儿。对，然后在那干了一年之后，感觉没意思嘛。那工厂实际有时候倒班，晚上倒班还挺累的，而且总感觉跟那边那工人也格格不入嘛，格格不入，然后就找了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比较那个啥，那时候2013、2014年那时候，那个公众号不是还特别火嘛，然后有一个，我就去了一家，算是稍微。有点名气的那个一个公众号，虽然我不是他那个公众号是，我不是那个公众号那个里面，但是那个公众号那个，就是相当于是算啥呢？主理人这种，他有其他的那个项目，然后我在其他项目上，然后但是他们是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几室上下 loft 的那种房子嘛。他们都经常在里面讨论那个怎么写文章嘛，怎么写公众号。他们那个主理人还稍微有点名气，应该在那个文化界算是文化界吗？还是什么？原来是个记者，反正很有名气，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应该可以说。
可以，哎，你衡量吧，你衡量，我不知道，反正我无所谓。
就是原来那个大象公会，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大象公会，现在不是后来被关了嘛，是吧？
对，被关了。
啊啊，
他们那个黄教官，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干哪，
他应该
在哪
啊？黄章进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他很出名的啊。
对对对。
哎，好像
他就是
湖南的，你不现在正在湖南吗？他不
对对对，
他老家就
是
湖南的吗？不是啊？对对，我听过他讲座，我听过，我很少说实在也，这种都是，我说出来你肯定知道，有一个叫一席的那个讲座，你知道吧？一席，
知道知道。
我实际上我总共就去了两次，因为有人带我去嘛，其中一次就是他
啊，现场听啊，
对对对。
哦、
oh. ，我那个电那个视频上我也听过，但现场我去过两次，
嗯，
就一次是一个做设计师的，但我也忘记名字了、嗯。另一次就是这个黄章进去分享他们做这个大象公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我也好像也已经开始做电台了，就有一个哥们说嘛，啊要不来听听啊，我说去吧，反正你能搞到票我就去，然后我就去了。对对，你还继续说，你反正后来他，怎么说呀？他的大象公会可能就是，也是言论的问题嘛，是吧？人家就觉得你这天天有点那个啥，最后好像给他关了嘛。包括后面的那个回形针，好像也是他投资的吧？我记得好像。
对，是不是刚开始就是因为回形针啊、嗯，慢慢波及到他了？实际主要是我并不是里边的人，
啊、
具体不是里边的人。
啊啊，因为我以前访谈过一个嘉宾，他以前在回形针工作过，他私下里给我讲过回形针的一些事情，但是你说他是在那打实习过吧，类似于这样，然后后来怎么样他给我讲了一些事情，
我也不是我也基本上不清楚，
对对对，
因为他们具体后面这个我已经不在那儿了。但是他有一个项目是我后来也算是他算是起初投的一家孵化的一个小公司吧，
啊，
就是一个各色基因，北京各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哦，我知道，他就你托搞一点基因，然后过去他给你算命嘛，对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
因为这个，哎呀，我好像是被他割过韭菜吧？因为我不能说是割过韭菜，就是他也是推广嘛，我就看到了，因为我是喜欢尝试各种新鲜的东西嘛，我就是你在嘴里弄一点那个东西嘛，然后放在他那个叫什么培养那个管子叫什么？你们应该知道那个管，就好像咱们做核酸一个管子那样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放过去，然后各色基因测试，给我测试了一下，他说我能适合干什么，会得什么病，什么什么，会得什么病，我
是哪一年呀、
啊？也还蛮久了，我想一想啊，我还没有搬到这个家呢，那应该是2015-2016年这样，我觉得是那
样。对，那时候应该是发展的比较快
啊，一五一六年，
经常那个大象公会也做一些广告嘛。给他打一下广告，
因为我搬这个搬这边这个房子来的话，为什么我记得特别清楚了，我搬了我在那里我住了很久很久那边那个房子，然后周围的人都是认识的嘛，我拿一个快递，然后我直接就拆开了，因为它是一个信嘛，就是几张纸嘛，我说我做了个基因测试，来大家看看，然后那些保安啊什么都拿去了看看，然后他们说，我说你看看准不准。他就得病了，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嘛。后面的就开始算命了嘛，说我适合从事美术艺术类的，把我笑的，我说、这扯淡吧，我不知道准不准，我不知道。
他这种都是，当时我就是送这个你们这个唾液嘛，送唾液，然后拿到实验室让人家检测的。
哦，这是他投资的。
我对对，他投资了一部分吧。
哦，是这样。不过我当时也不是说认为它多准，但是我很想实验一下。
对对，实验对，
200多块钱吧，我记得还是300来块钱，反正不贵。
也还好。
对对对，我就是实验一下， 因为总感觉到，哎，这个东西好，既然大家都来了，而且那段时间也确实，而且那时候你想想，我已经30多岁了，我已经其实对自己没有那么多好奇心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基因，我很想看看分析我一下准不准。但后来我发现他会给你推荐很多职业什么的，不准，或者是也准也不准，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你相信了，比如说你才17岁，你相信了你是个音乐师，然后你不停地搞音乐，说不定就真成了音乐师。是不是？
是，
对吧？
他这个都是通过那些论文嘛，不是有一些，反正就是分子遗传学这种，做了很多很多，他也是测很多人，然后就是一个统计，就是有这些基因的，然后他有什么表现这种。这个论文我之前我也看过好多，但是现在确实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对，然后在这干了几年，现在这个公司还在呢，我还一直关注他们，他们时不时那个还会发一些东西，最近好像双十一又发呢。
他还是做这个吗？
对，
做
但
基
是
因
他们
啊？
对后来偏向心理的嘛，感觉心理商业化好像还比较
可
顺
以，
畅一点。
反正那时候是你拿个东西，然后弄个唾液嘛，
对，
然后，对
然
对，
后拿到北京的那个实验室，然后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对。
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有点好奇，又加上其实，他当时宣传的是有一点点，也不能说我特别相信他。不是那时候也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是那个，大嘴，就是那个好莱坞的那个女明星嘛，大嘴，她不是切了乳腺癌嘛？她因为她做基因
那
测试，
个
对对对，
朱莉是吧？
对对对，然后
安吉丽娜
哎，
朱莉，
对对对，然后她说她家族会有这个东西，然后她就因为
对，
她的基因中有什么东西，那段时间我也好像是类似于那段时间网上也在宣传嘛，我就想，哎，我也搞一个哈，我也搞一个。当时他宣传的时候，还是说你这个，就是你测了一下东西，你能够测出一下你可能会得什么病，可能会啊哈。但是
对。
我不懂啊，因为你这个你是行家，我认为没有哪一个疾病是100%遗传的嘛，有吗？我觉得它也有一定概率吧，对不对？还是所有的就是
对
你这个一定遗传，
他
不
这
一定
种，你
啊。
像现在这些，我理解就是，很多病肯定都不是单点的，就是
对，我
一
也，
个基因，
对对对，我也觉得，
对，绝大多数疾病都不是单点的，
他可
但
能就
是应该
很
也，
多啊，
对，有可能也有一些是单点的，但是这种就比较少了。这种，就像这种，如果单点的话，就太决定性的话，它可能就进化上就不合适，进化上就没到这一代就进化没了，可能是。
对，我觉
基本
得也，
上很多疾病都是多基因的这种。
反正我现在找不到那个报告了，可能搬家的时候也就扔了。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它是一个像你应该知道，像一个表盘一样的东西，一个圆圈嘛。它就是说，你这个，那时候他给我测出来，他说你脱发的情况是什么？我现在不脱发哈，因为我舅舅脱发嘛，他那时候说我这个脱发的概率会比较大。可能30%、45%，我记得好像是，我当时还挺紧张的。我说，因为我舅舅脱发，我说这坏了的是吧？哎，结果发现也没那么准，还可以。当时他说我这个脱发会比较什么东西，还有就是那种什么饮酒量呀，什么咖啡代谢，我反正他都有各方面的这种
对。
的，都给你搞出来。还有一些就是更像是算命的，说你这个基因呢，共情能力怎么样，你情绪稳定怎么样？我把它这个当成是星座，我认为这个不大可能测出
对，可以当成星座。
来。对对，不过还可以啊，因为当时可能是打折，是什么样子？我记得2、300块钱，如果太贵的话，我应该也付不起。 然后他就给了个基因报告，但是还有一点是比较好的哈，他给你测出来就是你身体内的基因有百分之多少是来自于什么族啊、
嗯、
哎呀我就忘了，反正他是说我是北方什么族，他是不是看哇你寄到济南那就是北方什么族我不知道，反正他说你体内的基因百分之七八十是来自于那个百分之八十多还是百分之几十多是来自于就是哎北方的哪个什么族，哎呀反正哎我觉得还可以，也不是说特别不准，反正可以看看。哦，我没想，真的没想到啊，还能碰到啊！好、哦，多年之后还能碰到你，你去，说不定我的唾液是你去送的，是吧？搞不清楚，
太有可能了。那主要就是我送的。
哦，对，反正弄个管子，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嘛，然后弄个管子，然后还是倒付，就真的是倒付啊！是这个 EMS 还是哪个快递啊？或者是顺丰？我搞不清楚了，
顺丰吧，应该是顺丰，
还能到付，但是钱还是要交的，也就是说你交了那个300块钱，可能就里面有个这个哈，哎，还可以，我觉得测了一下，我大部分都忘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基因有百分之多少的来自于北方哪个，北方汉族是什么我忘记了，但是给我个焦虑就是他说我有40%-50%的机会是脱发。哎，我想想，这么多年过去也没脱，还可以。哎，
对，东哥，你是记性实际挺好的，我都是记不到了，好多我都忘了。
哦，反正
虽然我在那边干了好几年，
你没测一下你自己也测了是吧？
测了，肯定测了。
哦，反正
但是我是理解，确实他这个也不是说完全没根据嘛，因为大家都是平时的话也是在那看论文，看论文，然后找出其中的这些东西嘛，
啊，
也是看论文看的。但是你说就像，也不因为这个东西感觉还跟很多其他的论文不一样，
嗯，
它毕竟还是有真正的东西的，是吧？毕竟测了基因的，
哎，对对对，
那很多很多东西可能真的没啥意义。
嗯，对对，
很多论文可能真的没啥意义。
对，我觉得哈，我觉得这可能是将来的，即使在当时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有可能是比如说即使各色它是不太准的，如果我说了也没关系啊，如果它不是很准的话，那么将来肯定会有新的基因公司出来，会越来越准。我觉得哈，这个人就是有基因控制的，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密而已，就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在猜，就是他，我觉得哈，如果你这个科技足够发达，按道理说哈，比如说他测算你的基因就应该能够比算命要准，比如说70%-80%可能就给你搞出来了。我觉得他应该，如果以后的技术更发达，而人类把基因研究的非常准了，比如说他就觉得像朱莉那个样，就觉得你这个得乳腺癌的几率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这是可能的。而且我们也应该相信，就是他有遗传，比如说有遗传病这一些，比如说精神病或者其他的精神上的疾病，我们就看到有家族遗传史嘛，包括得胃癌啊，得什么不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史嘛？我觉得他应该能测出，应该能知道，但是我不了解他，我是有点相信这种科学了哈，就是觉得也许将来真的是可以。对对，这
是
我的看法。
他这种，他这种你的看法，实际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也感觉是，但是现在实际他研究。他研究完基因之后，因为基因蛋白质嘛，基因生成了蛋白质嘛，但是蛋白质也不是说完全就是由基因决定的，它蛋白质还受其他的因素影响，就是说你不仅仅是要研究基因，还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就是、
哦、
对，你仅仅知道这个蓝图好像是不行的。
哦哦，是这样，主要是我没研究这些，我只是当时处于这种感觉嘛，我就去测了一个这个基因啊，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竟然碰到那里的员工了，各色 DNA 以前很挺火的，我相信他应该赚了好多好多钱， 像我这种尝鲜的，虽然
我
也不是，
我感觉
啊，
我感觉并没有，具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好像并没有，也并没有赚多少钱。他现在、
哦、
现在感觉，我之前我们在的时候，因为自己在的时候比较关注这个嘛，感觉那个还百花齐放啥的，各个地方，
嗯嗯，
像那个深圳好像不是华大基因嘛，
嗯嗯，
华大基因他那边反正有一家其他那个公司叫微基因，你应该也听说过，
嗯嗯，
然后好像那个成都也有一些公司，那时候我感觉那个真的是百花齐放。但是最近这些年，反正因为我也离开这个行业了，我关注的都很少了。但是确实也感觉，好像并没有啥大的进展一样。你像那个国外，大家都是跟着国外的那个，
嗯，
就是 23andMe 嘛，23andMe 那个公司来的，
啊，
那个公司不是是，他那个原来那个女老板是那个谷歌，
他女朋友
总裁的媳。女朋友是吧？
女朋友，对对对，
我还以为媳妇儿呢。
应该是女朋友，没结婚，应该是。
啊，但是现在他那个公司不是后来倒闭了？倒闭了，好像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为啥，好像又看到他这个数据，就是他不是也积累了估计好多人的这个基因数据嘛？
啊、嗯、啊、嗯！
但是不知道现在这个数据，我前一段时间好像还看新闻。忘了说是给哪个地方了，忘了。
哦哦，就这些数据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很那个啥呀，是吧？很私密的东西，这简直更私密了，比这个出生年月日还要私密。出生年月日你给他要了这个八字去是吧？他可以算个命，这个 DNA 直接给整了去，那也更搞了吧？哦，23andMe 这个东西。他竟然倒闭了，反正我知道是以前那个布林的老婆还是女朋友，
对对对，
反正我是知道这个。
对。
哦，竟然也倒闭了，看来还不是特别厉害哈。
不知道，我也是感觉他应该有大发展的，但是确实生物学刚开始不是21世纪那个最好的那个学科，但是已经说了几十年，还是。反正现在还是感觉没啥特别牛的，但是现在不是感觉那个基因编辑技术比较强了嘛？
嗯嗯，
总感觉会以后啥时候应该有爆发，但是现在好像也没什么消息。
嗯，
最多的消息都是那个贺建奎。
啊，我知道了，他最近又出来过。但是他没有那么，其实这些他不是编辑了一个那个得艾滋病患者的人的那个啥嘛，是吧？
嗯嗯，
不是有两个孩子嘛，生了两个，
对对对，
那两个孩子现在什么样子大家不知道。其实我发现啊，这些人呢、啊，就包括贺建奎，包括你说前面你说的那个华大基因，华大基因的话，他现在那个 CEO 那个叫一叶吧。一夜那个老板不天天在拍短视频吗？讲一些那种段子，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反正他讲的很多都是，现在大家也都在拍短视频。我还订阅了他的短视频，我也很想知道，将来他会是什么样子。反正都是挺关注的。
你现在还关注这个呢？
对呀、啊，我经常因为我订阅了那个什么嘛。我订阅了一个那个叫科学美国人，就是科学美国人的话，他上面就讲这种前沿科学，你知道吧？所以我就经常会关注他。然后比如说我这样关注他之后，我就会在现在网络很发达嘛，我看到一个人我就这样搜一下他、
嗯、
我就这样搜一下他。包括你说那个23andMe，其实我可以讲点八卦哦，因为为什么我、
嗯、
其实23andMe就是以前做安卓的，我先从这里开始讲。做安卓系统啊，安卓系统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他叫雨果。雨果据说雨果曾经传闻要加入小米，他以前是在谷歌的。据说呢，这个雨果跟这个布林呢抢同一个女的叫 Amanda， 就是他显然抢不过老板嘛，是吧？人家那个老板就是布林的话， 他那个肯定跟阿曼达，人家那个是大老板，所以呢，这个属于竞争失败了，是吧？这个雨果，是吧？就是要从那里离开了嘛。就是这个阿曼达呢，就跟布林的前妻吧，应该是前妻，就是23 and me，就是属于好闺蜜吧。按道理说是好闺蜜，但你看看他们的关系也蛮乱的，是吧？她俩好闺蜜，然后相当于这个谷歌的这个老板，然后睡了，闺蜜是吧？闺蜜都睡了吧？哎呀，那但这个也都是传言，但是我相信传言，就是不一定是空穴来风嘛，对吧？反正
东哥，你是对这个特别有兴趣吗？
对，我对科技的历史，就是稍微科技前沿一点的人，我就会不停的去看这种东西嘛。我做这个电台经常讲八卦嘛，其实都是我
对。
在网上捕风捉影，就是很喜欢看这个，因为现在包括就基因科学是一个很前沿的科学，只是现在大家不知道是怎么搞。就是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像我们这种穷鬼啊，就活够了，我们不会去研究我要活多久。但是那些高位者，
是，
他要想着长生不老，因为长生不老是一个巨烧钱的东西。包括三胖家，哎呀，政界的那些所有的老僵尸们，他都想着这样搞，包括科技界的老僵尸们也这样搞。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不是说我瞎诌的。其实你如果关注这一行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在不停的在做，包括很多的投资人呐、啊，很多的政界，就是换血，换年轻人的血是管用的，他们就会一直，
对，
比如说
我也
他
感觉这个，我也感觉好像现在唯一我感觉比较靠谱的，好像就是换血。
换血，他们那些有钱有势的，还有政府的那种。就是大 boss，他们就在不停的换血，就是换年轻人的血，确实应该是管用。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吸血鬼。其实我有时候我想想，包括硅谷吸血鬼啊这些东西，他其实这些血，怎么说呀？你说他怎么找出来的呢？其实他都是买的嘛。就是他说我要做什么研究，然后找那些大学生嘛，那你给我抽个400毫升。我做研究，实际上他仍然是会输到那个什么人的血里。网上不是也有很多人说输了之后，他的血型都发生变化了，有 B 型血，输输输，然后自己可能怎么搞搞又成了 A 型血，这个样子，就是血型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我相信换血，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这个我也感觉不是心血来潮，我主要是发现栋哥这个对什么感兴趣，真的会更深入的进去。我自己的话，我就感觉我做任何东西都是蜻蜓点水这种。我可能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化学，我并不会去看，然后三胖呀，或者是其他科技大佬啊这种。
这个很厉害嘛，就是现在咱不能说政治界的，我相信比科技界更严重，但是政治界报不出来，但科技界的话哈，就是现在硅谷不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大佬嘛，叫 Brian Johnson，就是他叫抗衰老大佬，抗衰老，然后，肥子他就是他不是说他已经换的，就是成了40来岁的吧，就是我忘了他说自己就是比如说他多大我忘记了，但是他说他经过一系列这种换什么东西的，他就年轻了20-30岁，但是呢，你这样搜搜啊，就是 Brian Johnson，然后你看看他的照片哈，你就觉得他就是做了个医美嘛，但是有点不大像正常人的样子，就有点像 gay 那个样子，真的真的有点像 gay，他就说花了特别特别多的那个啥，而且看起来整个面部表情啊，就是有点问题，他就是一个长期换血。你可以看一下他，他特别娘了。他刚开始的时候不娘，现在的话就很娘很娘了。你说他是不是 gay？我也不知道，是吧？反正看
有
起
时
来
候
是挺奇怪。
他们感觉是吃各种药片啊，各种打各种激素，这种也有可能，是吧？
对，肯定是他也没说嘛，是不是？ 哎，反正怎么说呀，我相信这是一个将来特别特别流行的，如果你能把人一下子变年轻，那你就赚无穷多的钱，很多人会把毕生的钱都愿意给，是不是？你不觉得吗？肯定是的。
是，但是确实我，因为我离开这个行业之后，就基本上没再关注过了。
啊、哦，我还反正怎么说呀，看科技新闻会经常看到嘛。
嗯。
反正确实有可能靠谱，我也指的是有可能。哎，具体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就关注他。但是咱也没钱换，像我们这种穷人还不想活那么久呢，太苦了，还早点死早解脱呢。
是，
对吧？对对对，你可以继续讲，我也打岔打了好久。
就喜欢听东哥聊天。
哎，对对，吹牛嘛。
对，实际我现在不是四十多了吗？不是四十多，马上四十。就感觉很多东西，因为之前确实小宇宙刚出来的时候，
嗯，
确实听了很多很多的播客，
啊、
哦，但是很多现在真的感觉就是不知道是年龄分泌、
嗯、
年龄大了，这个激素分泌不足了，就感觉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兴趣了。他们那个、哦、而且就感觉他们那个包装啊，这种播客这种包装、
嗯、
它这个倾向性太强，有时候听着就感觉真的是，你包括这种一席啊，这种 TED 这种、
嗯、
感觉我都现在一个都不想听，像故事 FM 这种比较奇异的这种、
嗯、
我感觉我也不想听。
嗯嗯，
有时候真的就想听杜哥聊聊天。
哎，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在这一行中我稍微了解，我为什么不上传到任何平台，那虽然你可能在其他的平台看到过，但是我最主要的还是在我自己的网站。实际上平台它在规训你，怎么叫规训你，就是他说你这一期是不能够放在我这个平台上，他会给你下架。另外呢，他是说你如果强行要做这个，我就不给你流量。但是呢，其实都是这样，像我的当然我不在意这件事情，说实在我真的是从内心不在意，因为我就传在我网站上，其他的地方是你愿意同步就同步，不愿意同步就拉倒。但是呢，它上面会有编辑，会有编辑嘛，如果你几次像某个地方的编辑，他就平台联系我，哦，他说他是什么编辑，能请你做一个什么东西嘛，然后你就说我不做，然后他就会说你不做的话我们就很难给你流量，我就说你爱给不给，是不是？就是我就说话这个样，然后呢他就不给你推了嘛。但是我真的是不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想做他想让我做的东西。比如说我的下架了好多好多，我大概像喜马拉雅或者是什么都下架了80多期，但是对我来说喜马拉雅是同步我的网站过去的嘛，就是说你觉得你不同步拉倒。就是现在的好处是你可以提交一个 RSS 的东西让它去同步嘛，这会比较好。反正我就上传到我的网站，包括 YouTube 是吗，这样我就上传两个地方嘛，一个是我自己的网站，另一个是公众号，公众号不能同步，我要复制粘贴一下，其他所有的其他平台都是让它自己去做同步。所有在其他的平台上，包括小宇宙啊或者什么的话，我也不回复留言，基本上不回复。为什么？因为我不去看，就是我没有办法看你给我留什么言。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去看，可能三个月之后了，我经常看，哦，三个月之前的留言，那时候你再回人家可能都忘了，你知道吧，我也就更不回了嘛。哎，反正我录这个东西我就想记录一点自己的想法呀，记录一些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而且我也觉得这些平台也不想让你推嘛，因为平台他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要赚钱嘛。他赚钱的话，他其实是希望你打广告，或者呢希望推广他们要做的一个选题。平台会给你发任务的，我从不接任何任务。平台就会说比如说某一个大公司他最近要推自己的某个产品了，比如说现在可能 AI 比较火，他就会给某个平台说，我这里有1000万，你给我炒出一波话题出来。然后呢，这里就会平台那里的后台就会说，我们这里会有一笔奖金，你要不要谈这个话题？你谈的话，你发布之后加上这个标签，比如说 AI 标签或者加上某个标签，那就算你参加了。参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有流量上的倾斜或者给你一些钱， 每一期多少钱，但是我想想，首先钱太少啊，我并不是那么高清高，他给的钱真的很少，200块或者几百块，我一想想，妈的，我不想为这200块去搞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不搞。
那如果不麻烦的话，几百块我感觉也行啊。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得按照他想让你说的东西嘛，但是我也不想，就是说让他我要紧跟形势嘛，比如说人家哪个电动车发布了，你要夸他的一下，就是说你要达到他某个标准嘛，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电池啊什么什么叫口播嘛，他叫口播的广告，你得给人家打个广告，或者呢反正他平我能接受这件事情，平台他要赚钱，因为平台他希望你他也希望就是说营造一个很繁荣的景象，他能接广告费嘛，他可能扣个60%，然后再给你个40%或者更多，他扣个80%给你个20%，他还是希望这样。但是我是觉得哎算了，我也不想这样搞。首先呢，最主要的还是钱太少，因为我的播放量没有那么大嘛。他给你的分的你那个钱，有的分你个几十块、50、几十，你还那么屈辱，算了，我也不搞了。如果他给我更多的钱，我也许会以此为生，是吧？但太少了，我也不理了。像网易的话，每个月给我10几块钱，如果我听他的话，他可能给我个100块钱。我觉得每个月你给我100块钱跟10几块钱，对我没一样嘛，对吧？差不多，我不在意这个事情。所以我不接这个，不接这种广告嘛。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最主要的是这一行，我觉得我可能赚不到钱，然后呢，还不如自己做的快乐一点，是吧？这样还更好。比如说我找找大家聊聊天，这个价值就很好嘛。跟尤其是跟年轻人、跟不同的行业的聊天，我就觉得啊，太好了。
我之前，因为我感觉就没有这种播客，就是说就是比较迷茫的这种三四十岁30多的然后我就想，是有一段时间也想是不是自己也做一个播客，然后就找我们那个，因为我也不认识其他人，我说就找我那个同学，高中同学初中同学，就是老家的那种，就瞎聊。对，但是后来也只是想想，就是想想，而且，
我觉得很多事情，对对，
都有各种想法，你也不是说你自己想弄就弄，
对。
他说我自己我也只是想想，就是很多，因为人这个念头很多嘛，时不时就想一想，但是也就是想想，
对，很多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嘛，就觉得想了一下，但是也没有再做，等到人家突然成功了，就说。我也想过这个事情，哎，我说实在的，真的，以前我有个同学，他姓陈嘛，他姓陈，他跟我讲过，但他也是想想，他给我讲过以后的发展趋势，就是那时候才零几年，他跟我讲过以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他预测到了抖音这件事情，真的，到现在我们还在群里，他跟所有人忽悠，你知道吗？但我们都认为是假的，他已经预测到了，他没有预测到手机会这么厉害，他预测到的是什么？他预测到了以后所有的人呢，你想卖东西的话，你必须要通过视频去卖，他预测到了这点，就是直播嘛，直播卖货。我们当时我说为什么呢，然后他就说嘛，以后啊，你所有人化妆的话，你就发现所有人都不会去化妆，其实他说你化妆的话，实际上你要学的，你如果想学好化妆的话，你必须要跟一个会化妆的人才学。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也对这个化妆不什么。他就说，衣服也是这样，鞋子也是这样，以后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在这样上面去卖。然后呢，那你说他预测的了又怎么样？他去了那个育碧开发游戏去了，但他也没不是这样。然后呢，每次说起来他就扼腕叹息啊。但是说实在，你让他去干，他可能也想象不到怎么干，你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电脑嘛，他当时是想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播客或者什么，他没有想到弄一个大的平台，他说以后一定是视频的天下，因为他给我的当时我倒是有点说过，他说以后人越来越蠢， 你千万不要做文字的，就是能视频就是视频，就是越蠢越好，就是说你要手把手教他去化妆。那时候我就姓陈嘛，他给我讲过这个事情，到现在我跟他讲过好多次，我说你还记得你说过？他说记得呀。然后现在还在那个玉璧那个公司里拿这个死工资，我操，也是一个那个什么，哎呀，就是这样子啊、
嗯。
我们想一想，跟真正做出来，那可中间可能隔了特别特别多，是吧？
是，
嗯。
不过这种确实也不知道人家为啥有这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就是可验证啊，是吧？
对对对，
就感觉这确实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对对，反正也是这样，就很多时候我也想想，哎呀，就是如果想到了，如果花钱也不多的话，就尝试一下，是不是？如果花钱不多的话，多的话咱们也没那么多钱嘛，就是钱少的话就试一下，钱少一下就试一下，对吧？
是。
哎，反正，所以你有什么想法，你应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拉几个发小来聊一聊。就跟那个窦文涛，你看看人家是吧？窦文涛当然他有很好的嘉宾了。
嗯。
嗯。可以可以，你再讲你那个想法，我也共同讨论一下。
哎、我就是感觉，实际我的想法并不是说做什么商业啊或者啥的，我就是感觉，就完全没有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留下任何东西，就相当于我们，就像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或者我们这个相同处境的人，
嗯，
同一个地方的人。在这个社会里边，在或者在这个历史里边，他就没有留下任何话语，
是
的，我就感觉很很难受，也不是说很难受吧，就是说，总是感觉有点遗憾吧。
是的，
是
的，是的，对我们个人是个遗憾，但是这也是常态。你想想，这个中国你能想象到的古人有几个？就那几个皇帝嘛，再加上几个写书的。是吧，就写书肯定是能留下嘛，像你说哎，你说汉朝是谁，你可能就记得做刘邦啊，然后汉武帝啊，哎，再加个司马迁，可能不太了解的没有几个了，但是写书也是很好的，像这个司马迁，现在以他的能力实际上是留不下，如果他没有写这个书的话，现在我们想到的话，可能汉朝司马迁怎么着你也能排前十嘛，是吧？而且写历史的话大家都把他排第一嘛，对吧？对他来说，他肯定完成了自己的那个什么嘛。哎，反正我觉得留不下是常态了。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最终就会被人遗忘嘛。比如说我，还就举我们的例子好了。你肯定不记得，你记得你太爷爷叫什么名字吗？我估计够呛。
爷爷奶奶实际我都不知道。
啊，爷爷的话我知道，奶奶不知道，因为奶奶没有什么名字嘛。然后但是就这样，我们你想想，这还是这么亲的人嘛，我们也很难记得，就这样，可能我们最终就是被遗忘嘛，但是在遗忘之前我们还是要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嘛，对吧？
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也别太焦虑，留不下就留不下，是不是？你想想那么多皇帝，
但是现在这个科技，你就像有大模型或者是这种
对这种
声音的模仿啊啥的，我感觉你给自己家人留下更多的这个音频视频这种，你确实感觉能以后的技术能把基本上能把他们至少能做出这种影像啊，是吧？
啊，对对，
从来没存在过的影像，但是他们好像他们真的是他们一样，就感觉还是应该多留下一些，或者是多跟他们聊一聊，多记录一些他们这个东西。
还是需要的。我有时候哈，有时候现在我就看那种很老的照片嘛，当然也许是我老了的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第一部相机发明出来就有人想相机录像嘛，第一段录像就是录了一个火车进站的那个状态，就火车这样都开过来。大概录了20秒还30秒， 就真的那时候我你就觉得哇天哪，这个这么好，就是说它会触动你的回忆嘛。100多年前你看看这个历史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很好嘛。包括我买了一个就是80年代的嘛，80年代日本的一个人到中国这个来拍照嘛，就拿了相机来拍照，然后他留下了那些照片啊，然后我买了整个像一个影集的东西，还花了我哥300块钱，我就觉得，虽然在网上也可以看，但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还比较好，就真的要留下一些东西。虽然那些人他拍的是什么，就是拍的学生放学，然后大家骑着自行车，然后等红绿灯，就城市中或者乡间的一些文化吧，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有触动的。所以我经常说，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没事你就发 Instagram 啊，发朋友圈呀、啊，并不是让人讨厌，而是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你翻一下你自己嘛。尤其是最好是发 Instagram 这一些，因为它被删的可能性比较小嘛。像中国的话，哎呀，你搞不清楚什么，它一键删除了给你，知道吗？就这没了嘛。所以还尽量的发在国外或者什么上，因为国外保存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也不好说。说实在的，我被雅虎坑过一次。
听你说了，
对
上
呀、啊，
次听
对，
你说了。
反正是这样，就是包括你啊，我每次都建议人家能写博客你就写博客，如果能录音你就录音，能录像你就录像，并不是就是你留给你自己看也好，你留给你后代看也好，留给。像咱们小时候没有相机嘛，我就是有一个100天的照片，我妈妈给我拍了一个，我每天看胖嘟嘟的，还觉得，哎，然后再就7岁的时候一张照片，然后再就10几岁的一张照片，没有多少照片，但是很想，如果能有那个照片，看看自己的父母也挺好。现在我都是，拍全家福呀，拍什么的，我就没事就拍嘛，像爹妈的，我经常给他们录段像什么的。就是将来，其实自己看嘛，谁会在意我村里有一个老年人嘛？但是我们在意嘛，是吧？就多拍一些，
是啊，
留一些。
这对。
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在，比如说，以前不是拍的很少嘛？你看那种什么相机呀、啊，像哦，我有点感动的是那个谁嘛，杨振宁不最近死了嘛？哈，去世了。然后他说。他的那时候，他就喜欢，他有个儿子嘛，他就喜欢给他儿子拍很多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录像机嘛，他买了个录像机，然后他儿子出生了，他就没事就拍他的儿子的东西，然后你看他不就是，那就他珍贵的记录嘛，他就是录下来了好多参加会议的那种，就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当时大家都不录嘛，他只是为了录他儿子，包括他见爱因斯坦，然后让他儿子。跟他爱因斯坦拍一张照片，对不对？那就
是，
很珍
当
贵
时
嘛。
可能
对对
没啥感觉。
对，你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再想看看，哎呦，这个爱因斯坦是什么样子？哎，假，哪怕他前面站了一个，是吧？杨振宁的儿子，我们仍然看到了爱因斯坦。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是吧？我觉得很珍贵啊。比如说，我们再有后代的话，或者是很多年之后，你仅仅是拍了一下你的学校，比如说我上了高中已经没有了嘛。然后没有了之后，最近就是我这个地方，也就是叫什么视频号嘛，视频号这里是有一个拍古，就是拍一些学校这些东西的，他就到我高中里，我那个高中已经完全荒废了，然后他就这样不停的拍了个5、6分钟嘛，然后发上去来介绍我这个学校，我就看完了，因为我就觉得他很亲切嘛，我还赶紧保存
对，
下来一份。我虽然那个地方已经荒废了，但对我是没有荒废的。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年，待了3年嘛，是吧？虽然那个地方都全是草，但是我能记得住。哦，这个那里门都封了，都拿铁链子都拴住了嘛。他是说这是他的母校，但我比他还要早很多年嘛。然后那地方实际上已经关闭了，但对我是很珍贵的。你说我会单独去看一下那个学校吗？我估计够呛，因为我也不想去看他。但是呢，他仍然对我是有点宝贵的，呵呵，还挺好。哎呀，对，所以你如果想到这种事情，想找你的发小聊啊，我真的建议你， 赚钱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呢你还是可以做一做。
也不一定非得发出来，是吧？
对对对对对，
直接录一些也行。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像我这样录了个500期，我现在要600期了嘛，600期应该是有了，有包括 YouTube 上或者是什么。哎，你看看我的声音至少留下了，我还录了很多那种视频，你知道吗？我露脸的那种视频，至少在很多年之后，假设没有人看，我自己看我自己也挺好吧，或者我自己听我自己的声音也挺好，
是，
对吧？反正我也鼓励你这么搞。对，
有机会就多录一下。
对对对，
所以我媳妇想买手机，我就说你，我就想建议她都买一个那个至少那个拍摄的比较好的。
对对对，内存要比较大的，然后拍摄比较好，存的比较多。反正自从我有了一个数码相机之后，我拍了好多好多东西，几十 G 吧，应该有接近100G，应该是有的照片呀。比如说我最早的是2006年吧，2006年我有一个相机之后，那个数码相机啊，我是说我就开始拍，那个数码相机是多少？才300万像素，但是呢，300万像素也很清晰，真不骗你。你现在大家觉得哇，现在我都是，也不是，因为他那个300万像素也能看清楚，你知道吗？还挺清楚的，我觉得，可能我要求也不高，我也不打印出来。2006年我就开始录各种的东西，在我相册里啊，各种，因为数码相机，我买了个富士的，那个数码相机只能录那个什么，只能录像，还不能录声音，你知道吗？所以，很小。
我操，
怎么了？是不是弄倒什么东西了？
对，
哎，小心点。
宋哥，你先等我一下
啊。没事没事。
喂，
哎哎哎，可以了，处理好了，
可以了，哎，
嗯，可以。
咱继续往下聊啊。
啊，可以可以，你在就是。嗯，你看看有什么要说的嘛？反正现在才1小时多一点点嘛。
要说的主要得看你要问啥。
对，就是你可以讲讲你跑步嘛。我看你这个跑步也确实挺多了。
实际我跑的并不多，这个我这个记录才3个多月吧，跑了有300公里。
啊，
1个月100多公里，实际不算多。我看有的人，因为人家有的一个月跑8-900公里。
对对对，而且
一天的相当于30公里了。
对，那个就是太专业的跑者了吧？那个是。
对，人家那个目标肯定就是相当高了。
对呀，那个确实厉害，那个咱们确实也学不了。
东哥，你也跑步吗？
我跑不了，我是说我会能跑步，但是呢，我不喜欢跑步。我现在是打球跟踢球都可以，对，但是不能跑步，因为啥呢？如果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讲话，我就不行，我就觉得
听着播客跑啊，
不行，我还是得就是要有互动的，真人在跟我互动的，就打球啊，打乒乓球也行，就是要跟我这样整。或者有一个人一直陪着我跑，我觉得我也能坚持下去。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我看人家那个公园里，以前我稍微跑过一段时间，就是你自己内心里知道你不想跑，就是逼着自己去。就为啥？因为去空荡荡的，大家都闷着头跑。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说，要有一个人陪着我玩呀，聊聊天，哎，这种的行。但是你让我直跑，我就有点不大行。对，还是性格问题。
有的人他就能这样跑。
对对，我是不大行了，我就是受不了这个。
我这个跑步实际刚开始也是受我一个朋友影响，实际都好多年前了。他开始跑之后，他不是他开始，他跑之后就有 有不知道是哪一次，我看见他跑，他跟我说之后，我也开始跑，但是我是那种，咋说呢，就是主要咱这身体条件啥的，感觉也跑的不是特别快，然后目标也不是特别高，也就是就把它当成健身了。
啊，
对，
可以，
就把它当成，对，就当成健身，然后断断续续的跑，但是后面好像还是跑那个腿好像膝盖好像跑伤了。
啊，
跑伤了之后就不跑了。但是实际我这人还是也是比较爱动，也是比较也是经常之前也喜欢踢球，也是闲不下来，就是能跑的话也就跑。后来来长沙之后，确实感觉也挺无聊的。刚好有一个同事，然后说那个报名那个长沙马拉松，然后就开始有规律的跑。之前也跑了，但是我就是。跑个四五公里啊，偶尔跑一次，就这种
啊。啊，但是慢慢的你就会习惯跑步，这就比较好了。
对，然后就是上次就是前段时间长沙马拉松嘛，就跑了一个那个半马。
嗯嗯，
不是全马，跑了一个半马，然后跑了两小时。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对。超出预期了，但是一超出预期就感觉自己又行了，就想着下次跑一个145，跑个半马，再跑个半马之后开始跑全马。
啊、哦，可以可以啊，可以，就循序渐进嘛。以我的这种，因为我是打球嘛哈，打羽毛球也蛮累，就是说，你就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烧包，就是呢。刚开始的时候容易受伤，比如说你说你就是说我们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就好像很多人去那个徒步啊，第一次就去沙漠里，这就作死嘛，他完全就是不懂。但这个就比较危险，这是真的是比较危险，就是我们远远高估了自己的那个能力，实际上我们没这个能力，你知道吧？就是打球也是这样，我两次拉伤了那个叫腓肠肌嘛，腿上的有一个肌肉。不然我就不知道腓肠肌。对，打羽毛球能拉伤腿，就是我这个
肌肉。我打羽毛球，我每次打羽毛球，我都是手腕拉，手腕伤。
啊、我的
很严重，
对对，
就不能打。
哦，我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很扯的，然后反正去了之后呢，然后就把自己拉伤了。后来的话就慢慢的就。搞清楚了，哎呀，自己其实没那么牛逼，还是尽量的，不能把自己当成特别厉害的人，尤其是在看人家林丹呀、李宗伟啊那种都能整啊，人家林丹、李宗伟是什么，是吧？是什么体格？我们是什么体格？肯定是不一样嘛。反正
这个发力，这个确实有时候挺那个，挺玄妙的。反正我不知道，我就感觉。你像打羽毛球啊这种，踢足球啊这种，就像好像就是人的本能这种一样，你就跑呗，是吧？你就踢呗，你打羽毛球，你就那个使劲挥手就拍呗，是吧？但是他就是会受伤，我就不知道这个羽毛球这个我为啥一打就
啊
受伤。
还是得循序渐进，这个也不好说。反正运动这方面每个人的体格也不同嘛。反正我觉得你运动长了，然后呢你就离不开它了，这就算是一个好事，真的是一个好事。我反正觉得比较郁闷的时候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打打球，出一身汗，尤其是再跟好哥们吹吹牛，啊，这个就爽了。对对，反正我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就是踢球也挺好的，我之前我也踢球，
对，踢球，
但是就是感觉场地啊啥的不好找，而且
人不好找，
是
场地还可以，就是哪场地是最也比较难克服，但是可以克服，但人克服不了。我为什么不踢球了，就是像我这么个老登的人没有人在踢球了，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干啥呢？就跑步了。 该踢还得踢啊，我感觉
啊，
踢球对老登来说还是可以的，至少比
可以
打
可
篮
以，
球强点。
哎，对对对，可以，我也是觉得可以。就是说呢，我是什么情况？我是以前打前面嘛，哈，我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啊！最后就是我跟那些大学生，最后自己去，人家没有守门的，我守门也可以，也很快乐。就是你真的是踢不过那些大学生。我们这里有时候我去那个叫山东财经大学嘛，山东财经大学里面，我经常去那边踢球。然后，哎呦，那人真的像疯狗一样。可能以前我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是疯狗，就你一接球，他不怕累的追着你搞，你完全没有那个机会嘛。所以呢，哎呀，真的是累，真的是很累。后来我就慢慢的，哎。慢慢搞其他的，就是现在打羽毛球了，跟老邓们打羽毛球。
跑步啊，它有一点好，就是一个人想跑就跑。
对，这个是比较好。
对。
我看一个多小时，因为我如果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就是我电台最后就会让人，哎，你推荐个你喜欢的什么东西啊，都可以。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准备了一下，然
啊，
后
行，
推荐书的话，我推荐两个人，可能比较那个啥，一个是一个外国人的，叫那个比尔波特，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写的什么书？
他写的都是来中国游历的这种，
比尔伯特。
对。他写了，比如说那本书你应该听过，叫《空谷幽兰
哦，这个我知道，但我没
》，
看过《空谷幽兰
对，蝉的行囊，寻人不遇，
》。啊啊啊！
他有一套几系列的，他感觉完全是一个，我看他的书，我都感觉他像一个古代的一个中国士大夫那种，或者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人一样。
啊。
他特别喜欢中国的这种文化，然后经常去，尤其也去你们山东啊，去那个曲阜，去一些那个什么阮籍，不是做什么叫啸是吧？啸就是那个口发嘴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在
我
什
知
么
道，就
台
是
上，
大喊。
对，他也在那那个高台上，做这种做笑这种动作，我就感觉他的书感觉很平易近人的那种感觉，很朴实，我就感觉比较好，特别好。
对，我这个人我是知道他一些，因为他年龄现在去世了吗？还没有吗？应该非
应
常
该
非
没
常
有
大
吧？
了，应该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他不是去那个哪吗？去在台湾嘛，他在台湾读的，是吧？
读
在
的
台湾，
中文好像是，
对对对，在台湾，他记者嘛，对这个人很出名。可能我不是很喜欢看类似的旅游的这种书，我就没看他。对，可以，
这是他这写了好几本嘛，然后还再推荐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美术史算是嘛，是一个叫乌鸿。
什么？
乌
我
鸿，
美术的是吗？
对，就是古建啊什么的这种叫，你应该搜一下，应该有，
吴红，可以可以，
对，
到时候你在微信上打给我吧，行吗？
对，
因为
我可以
我对这
发。
个美术史这些确实是我的这个啥盲区，
他倒也不是美，呃，他不 不是
啊
美术，你比如说，我看他那个《废墟的故事》啊，
啊。
然后《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碑信》，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完全准确吧，因为有一段我不知道你听过那个播客没有，就是《陛下观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听说过。
》，他就是类似于一个旅游的，他不能说是旅游，他就是讲各个古迹的，然后，古建啊。这种古代的文化呀，包括其中的一些人呢， 讲的这些，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这个，之前还去，他们主要经常讲那个山西嘛，山西那个古建不是特别多，然后看听听他们这个，然后就他们好像也说过这个悟空，然后我又看看悟空写的书，我又感觉对他写的书，就是有中国历史文化在这个里边，我感觉他和这种礼制啊，这种建筑啊结合起来，感觉好像对咱们古代的这种历史或者文化吧，就更了解一些吧。
可以可以。悟空，就这几本书是吧？我看你
对。
发给我的，我确实这几个都没有看过，可能这不是我的，
对，
是吧？涉
可能
猎
不
范
是。
围，对，
对，实际我都很少看书了。这两个都是好几年前看的，因为这一两年或者说这几年根本就没怎么看书，我就想起来了，然后看一下我之前看的，就是这两个。
可以可以，好，就这两本书是吧？还有其他
对，
的吗？没有了。
就播客的话，我推荐个播客，就是刚才想说的那个《陛下观》，他们现在好像也没了，但是网上有一些资源可以听一下。
他是谁的陛下官？
《陛下观》，他是有几个人一起的。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他嘞。按道理说，我应该这些都听过才对。他应该是讲什么呢？不是，听起来挺文艺的，这个陛
对，
下
陛
官
下
是吧？
观，他不是有一，他这个应该是不是有个成语叫做壁上观吗？
坐壁上观，他是陛下官是吗？
陛下观就是亲身实地去看，就是去参观这个古迹啊或者什么。
也是有点像旅游，有点像文化这一
对
类
对
的，还
对，
是是吧？
对对对，
那应该不是我的范围。
是，
我比较
但
喜
是我
欢
感
听
觉。
科学的。
啊，那确实是，但是我是感觉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喜欢听这种，可以走走啊，可以了解一下古代的这种文化呀、景点呀这种。虽然说现在旅游很多，我也不想去了。之前几年还真的是，去过山西，去过山西，对，跟和朋友一起开车去山西转了一圈。那时候还打卡那种国宝的那个建筑啊啥的，
对，
那几年
山
还
西很
是，
多啊，山西到处都是那
对，
个啥，不是
那
那
几年
个，
很有这种想法，就经常打卡嘛，各个国宝建筑都打卡。
怪不得那个什么，不是玩那个黑神话悟空的话，不是
对
说
对
很多的
对
都是在那里吗？哎，
对
但是我呢，我对旅游哈，
对，
我对旅游几乎是没兴趣。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兴趣。我喜欢稍微看一点的是那种，如果你说自然风景的话，我也不是说太有兴趣。但有了小孩，不得不有兴趣，我会去看一下。但是如果我自己的话，像他们说的这种长城呀，或者人为造的东西啊，我是几乎是没任何兴趣。比如说，你说你建造了个长城，你肯定很多人就觉得很伟大。但是我有一种那种很装逼的心态，我就觉得我如果在那个年代，我就是去修长城的人，或者是修什么东西的人。反正我是不大喜欢看这种人文修建的这一些
你就感觉是这种帝王的这种，
了。哎，对对对，就帝王的，尤其是十三陵
跟
啊，
我
那
们跟咱们关系一点没有。
啊。就是那陵墓我更我去过一次陵墓，十三陵，我忘了叫什么陵了，但呢也是陪朋友嘛，我进去过一次，你就会发现那里又阴森又恐怖，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还在里面拍照，跟那个棺材合个影，我有时候我觉得我操，这他妈的挺
对，
阴
东
森
哥，
恐怖
你说的这个就是确实也很有启发，我感觉确实是。 他这个山西这个好像还不一样，山西这个他的很多建筑，它并不是帝王啊或者什么，它可能就是乡村里面的这种古建，可能大家都是一个乡啊，或者是周围几个村，大家祭拜这种神庙啊，这种是吧？你就像农村的他那种逢年过节有时候也会祭拜一些这种东西，只不过现代人就慢慢没有这些仪式啊或者什么，但是古代山西这个有的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比如说20多年前，现在估计也不太行了，大家去山西去的也很多了。
反正山西最主要的就是它那里文化古迹多嘛。
对，
我也是看那个什么，我也是看《黑神话：悟空》，我才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文化古迹。我不是很关心这个，我确实不太关心这个。我比较关，怎么说呀？如果有人说哪里有个天险，比如说他说的嘉峪关呀什么，那我就觉得，哎，我应该去看一下。那里虽然也是大部分是人修的，但是你能看到那里确实比较险峻。这种的我会去看一下，但我看的也不多。说实在，我这人以前其实我跟你差不多，到处出差，什么去新疆啊，这整个比较烂的地方我都去了。因为我去的时候修基站嘛，哎呦，人家说要不要去看一下，就特别近的地方，哎呀，我就说我算了，我不去了。我说你去的话，就是也去也可以，反正我就属于那种最懒的嘛，我就说我在这等你们。我在那里玩一会儿，他们说爬长城，我就是爬几步，我说啊走不动了，我说你们去吧，我就爬几个就可以，包括去什么吐鲁番呀什么的哈，我就去看一下，但是我不是很热衷于那种要不停的走着看，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对，应该看一看，毕竟人家说你去过那里见过啥呀，我想想我说我哪里没有见过，包括。人家去那种谈恋爱的经典场所，什么巴厘岛呀，说实在，我他妈都去过。但是呢，我甚至连到它的海边我都没去过，我就是远远的看了一下。真的是，人家不是都在那拍婚纱什么的，你知道吗？我就是想象一下，哎，什么巴厘岛呀、塞班岛呀，哎呀，我真的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就住在酒店里，然后给人家修了基站，然后呢。那海边我就这样遥远的看一下，也不下去，我就这样看一下，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吧，大概就是这种心态。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我太装了还是什么，我确实对它没有兴趣。就是
对，
那时候
这个东西
我很喜欢刘
可
若
能
英
就，
嘛，刘若英人家说啊，刘若英在哪里拍了一个那个电影啊，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然后我说哎可以，去之后发现真的有刘若英。那个照片在哪里？我跟刘若英的照片合了张影。哎呀，叫什么橘子什么抹抹茶那个电影，以前的时候我挺喜欢看的。他说是在那个岛上拍的，哎，我就去看了看，但是也没多少印象。然后，那好像是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这一点吧，其他的去的真少。
确实，我感觉有时候真的是文化上的喜欢，真是让你去吧，真让你去了，你感觉也没啥。
应该是。
我们那次去，我都是到后边我都真的累了，我也不想去了。虽然说也是近在眼前，就真的感觉累了。但是你听播客的时候，听人家那个在讲的时候，真的感觉听着心潮澎湃的那种感觉。
也有点这种感觉，就觉得。但是我有一个
对，
观点，就是说，哎呀，其实现在国内去哪个地方差不多，真的差不多。尤其是他说的哪个外地人要去的那个景点，你就会发现，来济南也好，都有一个古城嘛，啊，哪里也好，你去那里的古城，跟你去长沙的古城，跟你去成都的古城，大差不差，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变化。然后大家都是去烤羊肉串，吃一些烤串，吃一些什么东西。哦，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反正我不是很喜欢去，但是有了小孩啊哈，就是必须得整一下了，所以这几年我反而旅游还多了点，是为了小孩。 对。啊，行，要不我们讲到这里吧？你应该没有，你还有其他的吗？没有其他的了吧？
没了。
嗯，好嘞，要不今天我们到这里，到时候我发布
啊，
之前
好。
我会先告诉你。
行，
嗯，好嘞，好。
排到大概啥时候？
没有多久，大概下周吧，或者顶多下周。
哈哈哈哈，这么
就是
快？
我每周发两期嘛，每周发两期，有可能是下周就可以了。发之前，反正我就先给你看一下吧。
行，可以，
好嘞，好嘞，好，再见啊，好，再见。
拜拜。